我是 Win 牧师，好高兴荣幸为大家传神的话语。请打开马太福音28:16-20，特别是欢迎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，特别欢迎今天参加敬拜的同学们。今天我们今天的讲章都是很适合年轻人听。同学们，你想象一下，今天是你的毕业典礼，今天你毕业了，校长在最后一天发表最后一个演讲，他说你们花了很多年时间来学习和成长，人家校长最后就说你做得不错，现在可以回家了。他这样说是不是很糟呢？他只是说你做得不错，可以回家了。相反，校长应该这样说，你已经走到这一步，我们曾经经历了艰难的时刻，这些艰难的时刻我们更加团结在一起，而现在时候离开这间学校，你要去代表这间学校将新的学生带入来，为他们传讲这间学校的价值观。他们会穿上这个制服，你现在可以去了。如果校长说你代表这间学校传讲这个学校的价值观，这样说呢就很有鼓励性了。好像马太福音28结尾一样，耶稣和门徒在一起，耶稣结尾没有说多谢你跟了我3年了，现在你可以回家了。相反，耶稣是说去啦，我派你出去做些工，你要使他们成为我的门徒，施洗教导，我会一直与你们同在。为他们施洗教导他们，我与你同在。今天我们有3个要点，第一，伟大的神，第二，伟大的事工，第三，伟大的家庭。上个星期韦牧师讲到28:16-20，重点是门徒训练。今日我们继续同一个经段，但是重点是家庭，不是一般的家庭，是教会大家庭。教会大家庭，这个就是这间我们教会领袖对家庭的定义。我们本教会对家庭的定义是这样，父神收纳耶稣的跟随者进入他永恒的家庭，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教会家庭以活生活以耶稣为中心，他是教会的根基、创造者和元首。当我们住在耶稣里面，我们就像活石一样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属灵的家，神喜悦藉着他的灵住在这里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是他地上的身体，被分别为圣，成为他国度的代理人。 在万国中荣耀他。神住藉住他的灵呼召，和恩赐教会大家庭所有的肢体彼此服侍，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成熟，获得装备去服侍周围的人。当耶稣的门徒在爱和和谐中，他们就向世界反映耶稣的形象。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这一段的定义，与家庭和生活小组来讨论。我们谈论家庭之前，我们需要由父开始，神开始。我们周围看看，我们是一个家庭，所以第一点就是伟大的神。伟大的神，这段的开始，我们知道十一个门徒去到加利利的山坡，耶稣指示他们会面的地方。我们知道他有十一个门徒，因为犹大已经不在这里了。门徒采取任何行动之前，他们要 等待耶稣的指示。在指示之前，耶稣要告诉他耶稣的权柄。我成为基督徒并蒙召进入宣道事工之后，我第一个岗位就是学习怎样成为青少年牧师。我青少年事工的时候，我在教会一个母亲打电话给我了。我在青少年事工的初期，就有个母亲打电话给我听，她大声说我的女儿发癫，她威胁我，她又喊又叫，我几乎听不到她说话。她说我的女儿发癫，在这威胁她。于是我就快点去到她家。那个妈妈打开电话，打开到门给我，又喊就指住走廊的尽头，她的女儿站在的地方。那个妈妈又喊住指住在这个走廊，她的女儿就站在那里，手拿拎着一把刀对着我。这个女仔话俾我听，如果我行近啲，佢就会刉我一刀。所有现任或者未来嘅青少年牧师，我俾呢个建议，唔好学我啦。我想呢个女仔唔知道我成为基督徒之前系咩人，因为我对呢个女仔话：你够胆啊，嚟啦！当然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没事，我仍然站在这里。要知道他手拎着那把刀，他有威胁我的能力，但是他没有控制我的能力。大家知不知道他有威胁我的能力，但是他没有权柄支配我。耶稣通过他的死亡和复活拥有权柄， 意思是什么？掌管一切权柄的神，现在将他的子民派往万邦万国。因此当耶稣复活后下这个大使命，他向那个门徒和今日说，对我们说，只有他才拥有能力和权柄，因为他的死战胜了罪，三日后他复活，向所有的人表明，对于耶稣家庭的人来说，死亡不再有力量。只有耶稣有这个权柄和力量。死亡已经再没有力量和权柄。有了这个能力和权柄，我觉得耶稣见门徒之前对他的称呼很有趣。马太28章10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弟兄，这个就是复活之后，因为复活之前所有的门徒都用自己的方法否认了耶稣，他们逃走了，否认他，背叛他。其实耶稣谴责他们也是很应该、很适合，因为他们不认他、反叛他，也都走掉了，真是可耻。耶稣没有这样叫他们，反而叫他做弟兄。耶稣称他们为弟兄，这个词只是在家庭的意义相互才会使用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好消息。因为无论你和神的关系怎样，无论你做了什么，福音书都向我们讲述耶稣的故事，以及耶稣为了将人带到他的家所做的一切。你相不相信呢？门徒见到耶稣的复活所震撼，一见到他就立即敬拜他。知道耶稣已经复活，知道耶稣拥有一切的能力和权柄，无论他当时和现在给我们有什么任务，不论去哪里，我们都能够因着基督的能力权柄充满信心。耶稣拥有一切的能力权柄，差我们出去，我们可以充满信心。而耶稣不是从任务的清单开始，他由自己开始，因为使命不是由行动开始，而是由崇拜开始。 我们为耶稣出征前，我们必须仰望祂，只有这样，我们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在耶稣的权柄下团结一致。第二点，伟大的事工。在这个信息的开头，我和大家介绍威灵顿教会如何看待家庭。那个是长的版本，现在有个更短的版本，我会阅读出来。就是接纳耶稣跟随神的人，就是进入他家庭，藉着他的灵使他们结合，成为他的教会，彼此服侍，并向世界反映他的荣耀。同学们，当你的母亲生你的时候，医生会问你的父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好像医生问我的父母一样。我的父母就说 Windong， 于是他们给我一个标签，上面写着 Windong， 这个就是我的出生证明了，上面有我正式的名字。当有人叫你的名字，你会认同了，因为你知道他是叫着你。现在我妈妈不是常常叫我的全名，但是当我好像你这么年龄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做错事，我妈就会说 Windong， 叫我的全名，那我知道，哎呀，我做错事了。当我妈妈叫我的全名，我知道我做错，更严重地辜负了我的名字和家庭。我想表达些什么呢？我想表达就是某些特性能够使基督徒成为基督徒。有些特性可以向世人表明门徒的身份，告诉世人听我们耶稣大家庭的一个成员。如果你没有机会听雷牧师所讲的道，上个星期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，你要去听一次。这个就是威灵顿和奥斯丁高地的教会，我们共同完成的这项工作。你会很清楚听到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。接下来下一步就是为万民施洗，使他们与三位一体的神共用。洗礼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在未回答这个问题前，我们看下一些历史。原来早期教会洗礼不是经随随便便或者心血来潮的事，洗礼前要做认真的准备，有指导忏悔，甚至禁食，公开离开撒旦。这个是对耶稣一生的罪主，不是单单一件私人的决定。 洗礼前的指导忏悔，甚至禁食，公开离开撒旦，转向耶稣。教会历史有一种很惊奇的做法，就是三次浸礼，为某人施洗三次，一次是奉父的名，一次是奉子的名，一次是奉圣灵的名，在东方教会很常见。特土良在公约200年这样写洗礼论，每次提到三位一体的名字，我们都会沉浸一次，不是一次，是三次。这个就是马太福音28章所讲的，奉父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受洗，你被三位一体的神命名与认领。三位一体，然后去到16世纪，在欧洲教会和国家密不可分。洗礼不单止是一种宗教行为，也是公民注册的仪式。当一个婴孩接受洗礼，他不单加入教会，也加入政府和社会的秩序。当时当在洗礼派拒绝接受婴儿洗礼，转为为成人信徒洗礼的时候，他们开始宣讲和实践再洗礼，整个系统都为之震惊。对国家和教会来说，这个不是异端那么简单，而是叛国。国家最后有一个很严厉的规定，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于1529年颁布了一项勒令，就是所有在洗礼派教徒，无论男女，一律用火、剑或其他的手段处死，无一例外。很多人被处死。 Felix Mans 因为信徒施洗拒绝被婴儿施洗而被浸死。 Michael Settler 一个修道士成为在洗礼派，遭到酷刑，被烧死，他的妻子被浸死。 Dirk Willem逃离监狱的时候，回头救了一名的警卫，再次被捕而烧死。这些弟兄甘愿死，因为洗礼不单是水的问题，而是关乎命名。所以洗礼是关乎认同三位一体的救世主，是你的命名。 Michael Horton对此表示认同，在洗礼中，信徒不仅是被水打上 标记，而是被呼召和应领他们的神、父子、圣灵，明明为属于他盟约的家庭。第四世纪三位一庭一体的教义这样说，受洗归入三位一体之名，就是受洗归入神的生命。凤凰城国学院 Wing 这样说，没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就没有救赎。当我们呼唤他们的名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就是因为我们依靠他，依靠他所有，我们为他们表彰，我们说洗礼的行为是由他们并为他们而进行。新约加拉太书3:27说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，都是披戴基督。洗礼标志我们与基督的结合。罗马书6:34，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礼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藉着受礼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洗礼是对救我死，对新生命复活，亦都有个新家庭。哥林多12:13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为了一个身体。洗礼是归属，我们彼此相连，如一家人。今日在座坐在这里的众人，由年轻到年老，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神派来为你的罪而死，也都在三日后他复活。如果你未曾接受洗礼，你需要立志接受洗礼，因为通过洗礼，你是说你的身份不再救我，你有新的身份在耶稣里面。今日你就去我们教会的网站报名真理班，最后一点，伟大的家庭。如果你未受洗礼，请参加真理班。第三点，伟大的家庭。我开头说我们教会对家庭一个较长的定义，我也都读了一个短的版本，现在有个更短的版本，就是家庭共同成长。我在这里花一些时间考虑家庭中出现的困难。在西方有一句话，世世代代定义家庭的话，他说血浓于水，血浓于水，就是一句世世代代定义家庭的说话，就是说家庭的关系很巩固，比其他的关系好像友谊社会更重要。家庭的关系非常重要和很巩固。如果这句话是正确，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破碎的家庭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个孩子不认得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呢？为什么这么多小孩子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，和母亲也都没有关系？如果血浓于水，那为什么在上个周末的悲剧，整个菲律宾人的社区 都为与他们无血缘关系的人感到痛苦。或者是因为我们很难去界定什么将人类团结在一起，但是圣经从一开始在大使命中告诉我们，我们神的家庭。还记不记得马太28章10节耶稣称门徒为弟兄，神从一开始就称他的子民为家人。创世纪17章7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你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创世纪17:7我要与你并你后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神不仅向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定了盟约，许了这个诺言。何西阿书11:1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你周围座位上的人就是你的家人，因为基督拣选了他们。因为你属于基督，他们属于基督，你们就是一家人。因为耶稣拣选他们，因为你属于耶稣，他们属于耶稣，你们是一家人。这个措辞并非偶然，它是提醒我们成为神 家庭的一员，将改变你的生活。你将付出代价，你的自由支配时间会比自己一个人少，你的钱会比自己一个人少，你将为他人分担更多的忧愁和负担。但是这个大家庭也都带给你更多，比你自己能找到更多的喜乐，比你自己想象中更多的家庭。成为神大家庭的一员，不仅会改变你周末的安排，也都重新调整你所忠于的一切，每个人每一天每一个地方。会重整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。圣经中最惊叹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2:11，所以耶稣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将我们联合一起的不是我们的血，是耶稣的血。耶稣清楚知道我们是软弱平凡，但是耶稣并不以称我们为家人为耻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有可能呢？耶稣不以为耻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故事的方向。耶稣知道自己死在十字架的结果，他从头看到尾，他知道有一日通过他的灵，我们真是更像耶稣。他愿意将他的名写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的身份与耶稣的身份息息相关。 所以耶稣愿意将他的名字写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的身份与耶稣的身份息息相关。最后我们看一幅将军怎样向他的军队来下命令。当将军对他的部队说你去那里，他们就要去。他说你要攻击这里，他们就要照着命令去做。但是将军很少和他的部队一起行动。当耶稣向门徒下命令，他告诉门徒听，也都告诉我们听，他与我们同行。因为他知道耶稣已经赢了这场的战斗。所以耶稣向我们下命令，叫我们去。因为耶稣与我们同行，而且他已经赢了这场仗。所以威灵顿教会，我们不是孤儿被差遣出去，我们是被神深爱的儿女被差遣出去。所以最后的话语是成为教会首先的工作，敬拜耶稣，为耶稣造就门徒，受洗加入耶稣的大家庭，传授耶稣，跟随耶稣。伟大的神，伟大的事工，伟大的家庭。当我们进入圣餐，我们先祈祷。耶稣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，多谢你。你每一次都在我们前面，你继续改变生命，你在人生命中做工，你改变我们，你继续改变人的生命，改变年轻人的生命。我们知道你感动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愿意信你，跟随你，接受这个使命。主啊，多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行。因为神的灵，你呼召我们去服从你。我们不顺从自己的意念，顺从神的意念。主啊，拒绝你的人，我们求主也都去替他们生命中做工，叫他们愿意回头归向耶稣。主啊，你的血可以洗净所有人的罪。今日我们敬拜你，因为这个是你的工作。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我们现在有圣餐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廿三节。因为耶稣的血叫我们合一，我们守圣餐是因为耶稣的教训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廿三节。所以请大家要安静。耶稣的身体被擘开，血流出，我们才有今天的新生命。我们安静片刻。